有趣的是，另一项基因研究对拉皮塔先民的起源地问题给出了更为复杂的答案。这项研究的对象不是人的基因，而是猪的。考古学家发现，拉皮塔先民虽然是航海族群，但同时也是擅长养猪的族群。人们可能会简单地认为，海洋中到处都有鱼，只要擅长捕鱼就不会缺少肉食。其实并非如此。正如大陆上很多地方没有野兽供猎人们狩猎一样，海洋里也有很多地方并没有鱼类生活，或者鱼类资源十分缺乏。鱼类在海洋中的迁徙有相对固定的路线，有特定的生活区域，在路线与区域之外的海域就如同大陆上的荒漠一样贫瘠。遇到这样的海域，拉皮塔先民的养猪技能就无比重要了，能够给他们补充食物，特别是珍贵的肉类营养。而且由于猪不会游泳，猪的太平洋之旅与人的太平洋之旅应当是重合的。科学家从太平洋不同区域采集了现代野猪的基因，许多岛屿上的野猪其实是跑掉的家猪的后裔。他们还采集了亚洲大陆上的一些野猪基因，以及博物馆中古代野猪牙齿上的基因。结果很神奇，所有这些地方的野猪都与越南的一种野猪有亲缘关系。这说明越南野猪是所有太平洋地区野猪的共同祖先。野猪的基因是否证明了拉皮塔先民最早的扬帆之地并不是中国台湾，而是越南呢？几千年的太平洋岛民航海迁徙历史可能非常复杂，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可能有很多批航海人群都在尝试着向太平洋深处远航，寻找适合生活的海岛。这些人群中有些运气很好，不断地找到合适的海岛定居，最终把基因传递给了现代岛民。另一些人群可能运气不好，在变幻莫测的海洋气候中彻底迷失，全部灭亡了，并没有把基因传递给现代人。猪的遭遇与人类似，但是有些时候即使岛民们离开了或者全部灭亡了，说不定也会有跑到野外的猪存活下来，或者被后来更为成功的人群再次发现并捕获，他们的基因重新回到太平洋岛猪的大家庭里。猪的基因研究还揭示，他们在东南亚和大洋洲的扩散似乎分成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以新几内亚岛为中心，那里的猪可能是从事农业的古巴布亚人从东南亚带过去的，另一个区域分布在中国台湾、菲律宾和密克罗尼西亚的西部，那里的猪可能与拉皮塔人及其后裔波利尼西亚人的迁徙有关系。看上去，当拉皮塔先民掠过新几内亚岛时，他们没有带走岛民的基因，而是带走了岛民的猪。这是什么情况？从事农业的古巴布亚人可能拥有很多数量的猪，远比在大海上流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拉皮塔人多。也许拉皮塔人垂涎古巴布亚人的猪群，或者通过商品交换得到了岛民养的猪，或者趁人不备抢了几头猪就乘船跑掉了。所以拉皮塔先民从中国台湾起航，而他们的猪从东南亚的越南出发，在太平洋的某个岛屿上，人与猪相遇并结伴而行。这个故事是合理的。另一个支持南岛语系族群起源于中国台湾的证据来自语言研究。由于海岛与海岛之间的地理阻隔，南岛语系这个大语言王国里实际上包含多达1200种分支，语言学家将其归类为10个语系，其中台湾少数民族中保留着其中的9个语系。正如基因多样性多的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那样，语言多样性多的地方一般来说也就是语系的起源地。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台湾可能是南岛语系族群的发源地，或者至少是重要发源地之一。根据这个证据，那些在太平洋岛屿上穿着草裙翩翩起舞的波利尼西亚男男女女与我们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祖先，我们与他们是亲戚。我们从南洋来到南洋去。 拉皮塔先民的迁徙历程告诉我们，中国与世界的族群交流是如此久远，那些从中国台湾扬帆远航的先民只不过是以中国为起点走向世界的各个族群中的一支而已。提起东南亚，中国人往往会想到下南洋这个词语。南洋是明清时期中国人对于东南亚地区的称谓，特别指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印度尼西亚诸岛以及中南半岛的沿海区域。明清时期中国人口暴增，南方地区人多地少，有大量的南方人远渡重洋到南洋去谋生和发财。从现代智人迁徙路线看，他们先到了东南亚地区，稍事休整后在北进东亚进入中国。这些海岸暴走族构成了我们祖先中的大部分成员，我们基本上都是南洋先民的后代。